好，我们继续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次第哈，在佛法里面讲的道次第呢，就是大家也比较常听到的有几种啊，除了闻思修，请问还有什么？啊，闻思修还有什么？戒定慧，对不对？有听过戒定慧吗？如果没有，现在听了哈。戒定慧，那戒定慧叫什么？三学，所以呢叫戒学，对不对？定学、慧学，所以叫三学啊。那这个戒定慧跟这个闻所成慧这里有相同吗？这个跟闻思修这里有相同吗？这是正思，这到底有没有一样呢？我们可以这样子看哈，正与正业正命呢，在八正道里面是属于戒学的，对吗？知道哈？那正见正思维呢，属于哪一个？慧学啊，慧学。那正念正定呢？哎呦，我把它擦掉了。正念正定属于什么？定学。所以这里是不是有戒定慧三学了？对吗？八正道里面或者文思修里面也有戒定慧三学，不过我们一般都讲说由浅到深学习佛法就是戒定慧，这个常常听到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想请教大家一下，就是我们说戒是排在第一嘛，定排在第二，慧排在第三，这样子有问题吗？戒定慧有吗？有没有？没有啦哈。但是你看一下这个表哦，哪一个在先？会过来呢？过来定。所以我们讲戒定慧，它的次第好像配置里的话，好像不是叫戒定慧哦，叫做会戒定哦，是不是？那怎么办？到底戒定慧呢，还是会戒定？戒定慧对呢，还是会戒定对呢？讲会戒定对的举手，讲戒定慧举手，对的举手。好，放下。那为什么戒在这里呢？刚刚我们解释说，你如果没有正当的思维，你没有正见，你所讲出来的话，你的行为等等，也不会正的啊。所以还是由内心发自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还是要先有这个啊。啊，那这样子戒是在第一吗？正与正业要在前面吗？不是。所以我们三学的次第应该要怎么样？会戒定，对不对？好像有一点问题哈，又不敢全部讲对哈。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没有。龙树菩萨有，在大智多论里面有。你看到非常好玩。我到现在我上过的课哈，我问这个问题真的都还没有一个勇夫哦，能够讲出答案来。很奇怪，但是在大智多论里面有，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，戒定慧这个次第是对的，这个次第是对的。那慧戒定这个次第对吗？也对。慧有偏薄什么意思？黄飞子二，
啊，
小聪明会不见掉，犯错过这样。所以你觉得这个会是小聪明啊？这个会是大聪明是吗？这个在最后啊，这个叫大聪明啊，这个叫小聪明。规范的话，会 lost 掉那些小会了哈，有时哈，OK， 那其实哈，大家看这个黑板哈，有时你看长一点嘛，你看到这个来，你看到这个果，这个证，闻思修证这个来，你看到我们真正能够得到无漏的出世间智慧，是要证果嘛，对不对？那正果的话呢，一定是戒定。如果我把这个慧放在这里呢，那我从这里戒定慧，那就跟这个一样了，对不对？是啊。所以在一般我们所讲的戒定慧这个次第，这里的慧呢，佛陀没有讲大聪明啦齁，他是讲这里的慧叫做无漏慧。出世间的智慧叫无漏慧，所以既然是无漏慧，有禅定有戒的庄严，这样子的慧是无漏慧的话，那我们可以知道说，这种无漏慧一定是从正果开始才有。那这一种是无漏慧，那前面正见正思维这一种慧呢，小智慧，小聪明，叫做有漏慧啦，对过来嘛，这个是无漏嘛，啊，这个就叫有漏慧啊，就这样了哦。所以这个是无漏慧，那个是有漏慧啊、哦。所以其实学佛哈、哦，真正我们从闻思修开始，它的次第必然也还是闻思修正，绝对没有问题。那戒定慧也没有问题，只是说我们把它套进来的时候呢，你要知道呢，开始正见我们培养的文慧它没有禅定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文慧没有禅定啊，正思维也一样，所以那个时候的文慧都属于有漏慧，有漏慧、哦、那经过这样子的修习呢，它会证得这个无漏慧，所以它会戒定慧这样子的次第是绝对没有问题。为什么？因为佛法是以理智以智为导，有听过吗？佛教是以智为导，导师说哈，导师《佛法概论》里面有这句话很有名了哈，以智为导，导航啊哈，或者是呢以智，以智慧来什么？以智导情，有听过吗？通常我们凡夫的情感啊、情绪哈、啊，都是失去理智的了。那佛教里面呢，重视这个理智呢，这个智慧呢，就是希望透过理智来引导的情呢，这种感情啊哈，或者是情感部分呢，是非常演化，它进化为什么呢？慈悲啊。所以佛教讲的智跟情呢，其实它就是智慧跟慈悲，智慧跟慈悲啊。所以真正佛教里面讲的智慧哈，它绝对没有不会失去慈悲，它不会说像世尊一样，我们释迦牟尼佛，它不会说成佛过后哈，他就不理家人、不理父母，不会，他还是充满了情感，还是生命很多感动，但是他是有理智，他会控制那种情绪，不会说感动到哈一直在哭啊，哭到哇、啊、好像在倾盆大雨这样。不会这样失去理智，那他都适当的这种感动，理性的这种分析呢还是有。所以佛陀成道过后呢，他要感恩自己的父母呢，他就回国嘛，释迦牟尼佛有回国去，然后去跟他的父亲说法，度化自己的家人，那还有把自己的孩子带出家呢，知道吗？佛陀有一个小孩嘛，叫什么名字？罗侯罗，不错。那这个是戒定慧啦，这是戒定慧。还有一个， 大家在台北不晓得有没有听过阿含经，如果有听过阿含经的话呢，我们一定有听过，就是请问大家，我们如果要成就这样子的闻慧，我们要从哪里听闻呢？啊，我们要从哪里听闻啊？现在比较先进一点，打开电视机就有了，是不是？打开收音机也有了哈。所以我们在佛陀时代呢，教我们呢，第一个要清净善知识。清净善事哈，第二呢，如理思维，第三，不是呢，第二是多闻正法，第三，如理思维。第四呢，第四法随法行。这个是阿含经非常非常有名的修行的次第。那我们可以知道说，我们清净善知识，我们来寺庙清净善知识，清净老师、清净法师、清净好的老师，在家好的老师也是我们的老师。那这种善知识呢，我们去清净它，目的是为了听闻佛法。我们清净师父呢，不是希望他帮我消灾延寿。万一如果你没有消灾没有延寿到，你就怪罪师父，对不对？所以师父有时很无辜的，师父没有这样的保证给你呢，你来皈依师父就长命百岁，这个保证是你自己联想了哈。所以我们真正来清净，我们真正要清净善知识呢，是为了听闻正法。所以这两个呢，清净善知识跟听闻正法，就是闻慧，就是闻慧。那如理思维呢，就是思慧；法随法行呢，就是修慧。所以也跟我们的这个次第呢，是能够搭上来的。这个黑板不够大，我看改次我们做一个再大一点的黑板好，不够画。OK， 那这个是叫做在阿含经里面叫做四欲流支，大家有听过吗？有啊哈，四欲流支是这样写，四啦，一二三四的四哈，欲流，预备的欲，流水的流。四欲流支就是四个非常有名。为什么叫四欲流支呢？为什么？什么叫做欲流？欲先要进去那个河流里面游泳。欲流是什么？欲流叫做出国啊！对了，出国圣者，所以四种能够让我们真的出国的资分，资分就是助缘呐！资分就是助缘。这个以后有时间再解释啊，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。OK， 再来就是我们谈到唯识呢。大家应该也有听过，就是我们学习佛法，菩提道次第广论也一样，成佛之道到后面也会讲，就是我们学习佛法第一个就是累积资粮，有听过吗？所以叫做什么？资粮，资粮道，或者叫资粮位，对不对？再来呢，加行位。加行，再来见到位，还有修到位，再来呢？再来是什么位？ 就近位啊，或者叫无漏位啊，就近位。OK， 这五位哈、啊，非常也是非常有名，瑜伽为师也是用这样子的五位。那我们说累积资粮，我们修学佛法要累积资粮，累积什么东西呢？这个资粮不是我们要囤积白米啦，怕水灾来了哈、啊，不是买那么多东西，买那么多佛书来囤积干什么？所以佛教里面讲的资粮，其实它就是法。所以这里的资粮呢，就是这种文慧的资粮哈。那家行呢，就是所有的一个用功的过程。所以我们从正见开始，一直这里哈所谈的家行，包括就是听闻正法啊、如理思维啊、法随法行哈，都属于家行位。那见到位呢，就是得到无漏慧啊，这里啊、哦，得到无漏慧呢，开始就叫见到位。那什么叫修到位呢？大家可能很奇怪，我们说修行修行，那这个修道不是修行吗？那这个时候其实是因为他已经见到后，所以这里的修行是，这里的修道是，他只是加强一些他需要加强的东西，慢慢把烦恼消薄。那这里是要趋向于阿罗汉道或者究竟的佛果，所以这里的修道位呢，跟前面的家行不同的，跟这里家行不同，这个是还是有漏位，那这里是无漏位啊。那这一些都是我们这个次第里面所能够涵盖的。OK， 那到了这里，我们怎么可以说？能够了解佛法的完整跟它的条理统贯呢？老实说，统贯条理到底跟我白板黑板所讲的有什么关系吗？跟这种应激说法有什么关系吗？我就简单举一个例子哈。比如说我现在是修念佛法门，那师父教我们回家就是念佛，那念佛平常我们就是要守五戒，要行十善等等，那请问我们这样子做过后呢，是属于修行吗？是属于修行啊？是啊，不然我们在做那些功夫做什么？你是要做来好玩哦，打发时间吗？不是，我们念佛，我们念经，我们拜忏都是修行，但是它是修行的什么阶位呢？请问我们有没有正见了？不知道，我们遇到事情就知道，你没有遇到事情还不知道，所以我们在当自己面对到生命，面对到我们该面对的真理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我们现在修，不管你修念佛法门、修观音法门等等，什么法门都没关系。我们现在有没有成就禅定？有没有念力？有没有精进？那如果都没有的话，可能我们是在蛮前面的资粮位而已，明白吗？好，所以我们。有些时候我们如果了解这种道阶呢，道次第呢，是能够知道我们现在，你现在处于什么状况，那你要加强什么。如果我们还没有得到定力，还没有得到非常强的念力呢，那也许我们都还在加行，还在资粮位而已，还没有真正的呢念佛念到有功夫，心一精进还不到、哦、那这一些都是在调伏散乱而已，这个是修定过程里面最初的阶段，对治散乱啊。这个我们在五声功法的时候也还会再谈啊。OK， 好，请看讲义第二页。那后面我们就比较简单了。第二页的第五项就是太虚大师对天台显首宗的看法哈、啊。那发现的地方那。简单讲，虚大师的言下之意呢，就说虽然这两种呢，两个教呢都能够统摄所有佛说的话，但是呢， 它有分成劣根的跟立根的，就是小始中顿圆嘛，所以最前面的就是比较差劲一点的啦。所以徐大师就说，虽然我们有分层次，从粗到细，从略到利，但是呢，请问我们每一个说学大乘佛法的人，谁会自居自己是略根性的？太虚大师说，就是没有。那因为我们不承认自己可以要从最初阶开始学习，所以我们会忽略很多前面小教、声闻教、解脱教、人天法的那一些教义。所以他说，我们纵使能够修行一门深入，但是我们忽略了前面太多的方便、太多的法门，所以我们对于佛法会就是空疏贫乏，会产生这样子的效果啊。所以这一点是徐大师跟我们勉励的哈。好，看第六项，太虚大师跟中哥巴大师对于佛法的判色。为什么？因为成佛之道呢，最主要就是参考这两位大师而写成的。第一个太虚大师，太虚大师呢是以他是应顺导师的老师啊，大家应该知道哈，他是导师的老师。那徐大师呢是以五圣共法、三圣共法跟大圣不共法来统摄一切佛法，也就是说佛法里面呢最浅最浅，他可以对人天善法而开示。为什么说最浅最浅是人天善法？为什么？因为至少不要让他堕落三恶去，至少往三善去啊。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，我们还没有解脱生死，还没有成佛之前，至少要保住我们在善去，而不要堕落恶去。为什么？堕落恶去听闻佛法的机会等于零。所以最基学佛法啊，最基础最基础就是要学习到这个人天善法。所以五圣共法里面跟我们介绍就是这个基础啊。三圣共法是什么呢？三圣共法就是解脱法、声闻、缘觉跟菩萨，这个是属于声闻缘觉哈。二圣呢是属于解脱法，三圣共法菩萨也要学。那菩萨，你看大家有没有看到三个地方都有菩萨，对不对？你看大乘不共法花圃里面就有一个菩萨，有看到吗？所以你看菩萨哈，他不是只要自己修大乘六度波罗蜜四色法就好的。在导师成佛之道里面呢，我们要当一个菩萨的话，我们要学人天法，要学解脱法，也要学菩萨法，这个才是真正叫做大乘的菩萨道，明白吗？好，所以菩萨他在三个地方都会出现。那导师又说，那我们学菩萨道到底要从什么地方开始呢？太虚大师就有开显呢，由人到成佛的过程，由人开始修。那现在我们大家是不是人啊？这里有没有仙人？请问在座仙人请化身，快点现身。没有哈，我们都是人。那既然是人的话，我们就有机会实践太虚大师所讲的这个人成即佛成，思明真现实，有听过吗？啊，好，再来第二项是中哥巴大师。中哥巴大师是藏教里面哈、黄教的大师哈、那他是以共下士道、共中士道跟上士道。下士道就是最底层的，是什么呢？人天法。中士道呢，中间呢，解脱法。上士道呢，最高的菩萨法。所以在我们就是要知道它的道阶的话呢，其实它的那个层次哈、就是一层一层上去。五层共法呢就是最底层。因为我记得书好像有一个图嘛，在哪一页啊？在55页，书本的55页。看到没有？ 啊，所以你看五声共法是下四道，他写一个下，对不对？那三声共法是中四道，那大乘法呢是上四道。所以导师认为说，太虚大师和中阁巴大师呢，都有对于整体佛法的一个统摄。那如果了解这样子呢，我们才可以说，我们对于没有办法学习解脱道的众生，我们不能说你这个没有善根的众生，你这个业障深重，你这个业障鬼哈，没有办法学佛，没有办法念佛，不相信佛法，那这个一定堕落。其实，在大乘的菩萨的心态里面呢，绝对不能有这样子的心态，这个是没有增见的。在佛法整体佛法的道阶里面呢，我们闻法乃至我们听闻佛法所要建立的是正见，这种正见是绝对不会伤害众生。所以你看，我们说我们的家人或者我们的同事，我们的朋友，他是异教徒，或者他不学佛，乃至他刚刚信仰佛教而已，那我们跟他说，你每天要打坐几小时，你要修解脱道哦，你要修不净观，否则你是不能够解脱生死。对于一般异教徒，对于外面的人，我们其实真正一个菩萨的人啊，他不会这样子去区分，也不会这样子的去比较众生啊。那他会怎么样呢？引导众生啊，就是至少说你是异教徒哦，我如果是有一个正直正见的佛教徒呢，我虽然不能够度引你信仰佛教，但是我要确认呢，我跟你谈话当中是希望你都能够建立人天善法，不希望你造业以后堕落三恶去，至少保住这个善法，这个善身。那这一个也是菩萨道应该要做的。所以我们教我们的父母哦，有时没有学佛嘛，或者我们的亲人，他也许不相信佛法，他也许是异教徒，但是至少我们要鼓励他实践布施，好，实践这种持戒，那保住我们这个人生，保住这个善道。请问六道里面善道是哪善道？哪三善道？人、天、阿修罗、阿修拉。对呀，对呀。啊，不然是哪三个？当然是这三个嘛，哈。当然，阿修罗他也有嗔恨心很重，但是他还是属于三道里面的啦，哈。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发愿去当阿修罗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我们至少人天哈，佛陀讲说，乃至太虚大师说，我们保住这个人善道呢，是人天啊，比较有机会学习佛法。天人享乐太多，我们到后面会讲。想了太多也不容易学习佛法，最好的是人。所以我刚刚问大家，你们都没有一个是神仙嘛，哈，所以大家应该是非常庆幸的。所以到后面哈，三宝藏里面就有谈到哈，我们处处求皈依，最终呢还是要在这个人道里面才求得到实践佛法哈，所以这个是我们人生难得。那我们对于异教徒，我们没有办法跟他讲八正道，讲四念处，至少要教他布施，要教他起善心啊。我们没有时间，不然我可以讲一些我所知道的一些事例给大家哈。因为我们的序还没有讲完，不能够再讲了。OK， 我们继续第七项啊。不然我可能也要像大智度论成佛之道要讲四年才讲完，你看。OK， 第七项哈，导师从三藏教法里面来分析这两位大师对于佛法的判摄。那从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呢，导师看出说，中阁巴大师以念死来作为入道之门呐、啊，所以。你看第二页最底下哈，如来说法虽然是先说端正法，什么叫端正法呢？最基础的布施、持戒、升天、修定，这三个是最基础。然后呢，对于出世可能才授予出世法，但是因为佛法重在出世间，所以呢，我们在 宣扬佛法的人往往会忽略端正法。但是在古典阿毗昙，就是古代的阿毗达摩，还是以五戒为首的，还是要先做好五戒，然后才谈理论。OK， 看第三页。第三页最上面呢，这种以二圣法为本的倾向，宗喀巴大师也不能够免。所以他说共下士道就是最基层的哈，人天法，他把说念死作为入道的要门。其实导师说不念死未尝不能够熏修人天善业，所以这样的下士道虽然是顺于厌离的二乘，但是不能够顺于悲寂的大乘道。念死，什么叫念死？不知道，就是念着死亡的到来了。不是，他念死是说我念没有啊，你看到别人死你也会想啊，你也会想到自己总有一天死啊，也会恐惧啊。我们不是所有的东西要亲自体验才能够刻骨铭心的呢，你没有觉得有一些事不一定要自己经历的，等你经历的时候就太晚了。比如说我没有经过海啸，所以我不怕海啸，等你经历的时候你根本连怕都没有的好机会给你讲怕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一些东西我们以类比的心情，以看到这种报道的心情，我们也可以能够体会。所以你看我们还活着非常，所以我这半年齁，我认识的一个法师他癌症齁半年就走了，最近齁上两个礼拜我们才去参加他的告别式。那有一个居士，一个他是一个工程师，那他也是好好的哦，开会过后，因为开会很激动，他有一些体格啦，有一点点胖，那开会过后呢非常的激动，因为他是董事长嘛，有一点激动，就是在开会过后哦，下来闲聊的当中中风，所以就到后来虽然在高雄，我们马来西亚人哦飞来高雄医长庚医院，虽然是恢复了蛮多，但是还是有整个右边还是受影响，没有办法像正常人一样。所以我们不能说看到这种说我不晓得中风到底是什么，我看我还是体验一下中风比较好，需要这样吗？所以佛陀讲说我们虽然是知道生死无常，但是我们有一些东西我们看到亲人死，看到自己身边的人死，我们自己也会警惕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念死最主要就是念自己总有一天也像别人一样入土为安。那个时候怎么办？其实我很年轻的时候啊，其实大家看我们除了我们后官院长头发比较白之外，我们其他两位老师其实都蛮年轻的哈。那其实我们小时候，很小时候我就有想一个问题，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也死了哈，是死了，到底是什么状况？好像不管我所追求的一切哈，突然就停止。我们也会联想到这个世界会跟着我停止，你说会吗？它非常的残酷，非常的无情，对不对？它还是日常运作，还是照常，而且我们很快我们的名字就会在人家的脑海里面消失，不管我们有多伟大。所以你想到有时真的你说人生它的意义到底是在哪里，你会想知道。难道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让这个小孩长大，对这个社会有贡献，然后我尽了我的能力，我的人生的意义就达成了，是吗？有时你虽然是觉得达成，但是当你入土为安，当你生病的时候，你看到自己的孩子这样子的对待我们，或者是说你看到这个孩子那不长进，那时候你会觉得人生这样子就达到目的吗？可能不一定。所以很多事情当我们没有办法掌握的时候，我们会觉察到佛陀所讲的 所有的道理呢是非常真实，非常真实。所以这个念死最主要哈，法门里面有一种法门叫做念死法门。什么叫念死法门？念我这一口气还能呼，下一口气就断了。我不知道我这一秒钟还很健康，还很清醒，能够做布施，赶快说好话，还不积极的去做，那我下一念就没有呼吸，下一念就中风。请问我还有健康的身体，还有正念来做布施，还有来修善法吗？没有机会。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的情况下，念死是能够提起我们精进，念死是能够让我们发起非常用功的心。所以这种念死呢，它会让我们非常激发我们呢修圣道。所以导师说，虽然是这种念死呢，它会让我们想脱离轮回的这种冲动、这种激动，但是呢，它如果是太强的话，又会妨碍到我们什么呢？菩提心。我们会觉得说，我赶快解脱就好，我会忽略了一些身边的人。所以导师说，真正呢，要像太虚大师如此才是。我们看第二项哈，太虚大师就开示如来真实意趣哈，就是太虚大师说，如来的真实意趣呢，是教导人类由人生而直去佛道，所以着重于熏修十善正行，不费世间之生事业。所以呢，行菩萨道的人呢，他还是用世间的善法来教化众生。你少了睡袋，我给你睡袋，就是这种啊，还是会做世间的善业的事情。他不会否认这种世间的相对，依人称正行而去向佛道，而不以厌离如念死为初学的法门。 OK， 第二个圈圈，人称的正行而去向佛道呢，也就是能够统摄五圣三乘而去入佛道。那他的导那个太虚大师所讲的呢，其实我把下面的表格统摄起来呢，意义不外乎如此哈，就是太虚大师所讲的呢，如果是说真正的大乘呢，他是能够涵容一切根性的众生才叫真正的大乘，而不是有排他性的，那个不叫做大乘。或者是你所修的法门跟我不同，那你不叫大乘。真正的大乘在虚大师看来，所有一切都可能成为大乘，只要我们有办法有善巧引导他回路大乘。所以你看那个下面的表格哈，一声闻行，刚开始你念死，虽然导师说这种念死它可能会厌离心很重，但是如果我们有善巧的话，这种厌离根性很强的人呢，也有办法令他回路大圣啊。那这个是第一项。第二项呢，就是由天乘回路大圣。那依天乘呢，就是有一些众生，就是你叫他修行盘腿呢，他会觉得很苦。那你如果说我们跟他说啊，修娱乐行，就是修人天善道的话呢，他会愿意啊。所以你看有一些人呢，你说做布施，他说外面的人，我说外面的人没有学佛的人，他说你叫我做布施可以，我会把钱宁可布施给什么呢？医院。我宁可把钱呢布施给什么呢？养老院，布施给学校，因为我觉得这种比较有意义，对不对？对吗？哎，你们没有遇过这样的人哦？有啦哈，所以很正常啊。那我们学佛的人呢，我们就不一定会这样分别，只要哪里有需要，乃至道场啊，乃至我们供养一个修行人，都算是布施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比较不会像一般人这样，但是我们顺应他们的根性，我们还是可以跟他讲，这样子的人天法呢还是一样。我们不能说你这样子的小聪明，你这样子的布施，你得的功德那么小，所以呢你还是不要做比较好。如果我们这样子想呢，是不对啊。那我们没有办法拉他来佛教，没有办法让他信仰大圣，没关系，他这样子做，我们还是继续鼓励他。为什么？至少他是做善法，他不是去做恶法。 所以这些去人天乘的行者呢，我们如果有善巧引导他学佛回入大乘，那当然是最理想，否则还是以他喜欢好药的那一部分去鼓励他啊，这个是没问题的，这是属于放鞭道。那正常道的话呢，太虚大师是以人乘行直入大乘，就是由凡夫发菩提心修持善行而去入大乘，这个是最正常道的。为什么不用迂回呀、啊？不用回转，他直接可以修大乘道，就是他修人乘行哦，他可以因为人乘即佛乘嘛，人格完成，他就会照顾到人天善法、人天的这个正道，那他也会去实践二乘的解脱道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如果懂得越多，才能够教化更多的众生乃至修行人，所以他继续能从人修到解脱乃至修到大圣，他都可以植入，所以叫做正常道啊。那下面那个图表呢，是在大乘不共法简贴过来的。那这里呢，主要也是要表达说，虽然大家坐不同的船，但是只要我们有善巧，还是能够让他渡彼岸。彼岸是什么呢？到佛道去，到佛道去啊、哦！那不是说我坐的是渡轮，你坐的是独木舟，你这个没有智慧、没有福报的人，你坐这个独木舟，我希望你的船赶快沉下去。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呢，就是不是大乘的菩萨。我们应该引导这个独木舟跟着我们的渡轮一起渡过彼岸才是。如果他遇到大风大浪，其实独木舟是很危险的。那我们的游轮、我们的渡轮是很大，大的船就可以运载多众生。所以大乘道呢，它就好像大的船只，可以运载很多很多的众生一起接供成佛道。OK， 所以最后呢，最后一行就是成佛之道的意趣，其实它是纵贯一切佛法而向于佛道啊。那其实里面的这些内容啊，在成佛之道的内涵里面呢，慢慢陆续我们还是会介绍的。好，那有一些是没有办法讲得很详细，没有办法讲得很详细，因为在内容上还会讲。OK， 到这里大家有没有什么疑问吗？还是已经想着要回家了？这个师父真的够长气了，让我没得休息。其实我才没得休息呢，哈。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一起讨论吗？什么问题都可以。好，请。施于流之啊的意思，清净善知识呢，其实在经典里面他有说，清净善知识的目的是要修行正法，听闻正法，但是他有教我们怎么辨识善知识。佛陀还有教我们辨识善知识，就是我们要怎么分辨。不是光了头就一定是很标准的呢，现在很多假的呢，大家知道吗？所以我们怎么辨识善知识呢？请问大家，辉瑞讲堂准不错的啦，挂应顺导师的招牌准不错的啦，是吗？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都一半了哈，还有呢？我们怎么分辨呢、啊？请问大家，如果是说我们现在要去读医生，你要知道这是真医生还是假医生，你能测试到吗？很容易啊，看证照，这个是一个啦哈、哦。所以我们出家众如果是假和尚，你有没有戒牒啊？这个是确实是最实际的一个。再来就是你试探他的医术嘛，就知道啦。那我们呢，我们善知识呢，要当善知识的话，你要有善知识的条件。佛陀有讲的，善知识有善知识的条件，就是我们说出来的法，我们讲出来的道理，是不是让人家我执越来越深重，你是不是想得到的越多？如果是的话，这一种法呢是有问题的，因为佛陀所讲的法全部都是无我的。 那如果我们达成的目的一直把这个我呢一直扩大扩大扩大，希望拥有越多，获得越多，得到越多，那这个是不是佛法里面的三智识？这个要注意的。那希望我得到长寿，希望我越来越漂亮啊，希望我青春永驻啦，这个哈，这种都是有问题哈。我就讲无我，既然是无我呢，那我们其实不会执着的。OK， 这个是最基础的了哈，清净三智识。所以三智识的辨识，我们可以去辨识的。佛陀也讲，多闻正法也一样，法的内容非常的广泛，世间法、解脱法乃至出世间法都是属于法。所以在基础佛法里面都有跟我们讲说，如果我们清楚什么叫三法印，那我们就至少不会走偏差了。佛教有三法印是哪三个？哇，你们的佛学名词很好呢，你们的基础都不错。诸行无常，还有诸法无我，涅槃寂静，这里面的含义哈，没有时间讲，但是就是知道无常、无我跟涅槃啊。那以后我们还会碰到这种名词。那如理思维呢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既然他说如理嘛，他不是邪理嘛，他是如理。如什么理呢？如啊，在佛教里面也叫真实，如，如也叫真实。所以真实的道理哪一种呢？佛陀讲的真实的道理，我们要用来思维哪一种呢？无常的、无我的，还是如理？如果我们想说啊，我希望我的孩子考第一名，这个是不是如理思维呢？是不是？不是。它是思维，但是不叫如理思维。所以佛教里面讲的如理思维，它是有一个定义的啦。那法随法行是什么呢？一般我们把这个读都会把它读成四个字连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其实它是拆开的哦，在梵文里面它是法一个，随法行三个字连在一起，它是这样的，它是两组东西来的。所以法呢，在阿毗达摩这个法，它定义为涅槃，这个法。随法行是什么呢？随着这个涅槃法去实践的道路，什么东西？法正道。所以法随法行，我们要这样念，不能法随法行。它是法是一个，就是我们朝着涅槃去，还是我们朝着 月亮去？因为快要中秋节了。我们下个礼拜放假哦，知道哈？所以真的不错，我的福报，讲了一次可以休息一次，那讲一次休一次，上来也有一点累，还有问题吗？写得很乱哦，有没有其他的问题？都还可以吗？师父这样子讲还明白吗？明白哈。我本来没有预算讲那么慢呢，本来我已经预算要进入三圣共法章的第五页呢，所以大家如果拿到讲义哦，回去先预习。我们下个礼拜停一次课嘛，那在下个礼拜的话，进度就要稍微快一点点，因为五圣三宝章哦，前面蛮简单的，他就讲分析我们世间到底。人世间的人迷恋什么啊？哦，那应该要皈依什么东西呢？皈依哪一些对象呢？那这一些导师在书里面介绍，那这个内容其实不难。我是希望大家，如果你看过后有什么问题，那个比较精彩。还有没有疑问？没有了哈，让师父早一点休息哈。不错不错。很有善根。好，我们哦，还有问题？
刚刚提到就是 是玉流师，他是《阿含经》，就是在《阿含经》的修为的师弟里面。
是。
他就提到，就是说他是阿比昙的
定义。
哦，定义。
对对对，阿比昙有对他做一些解释。阿含经本身哈，他讲出这种名相，其实他解释的不多，所以我们说经律论嘛，论是解释经的，明白吗？论，所以说像明天我们大智度论，其实它是解释什么？般若经啊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它是解释这部经，所以叫论，大智度论啊。还有吗？没有了哈，好，我们回向，快点回向，就不会有人举手了。好，我们请合掌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阿弥陀佛。